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来纪念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也同时欢迎来到我们这里的福音朋友们和慕道友们，我们衷心的盼望你们能够因着今天这个机会，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来相信接受他作为你们的救主。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之前，我们会唱一首短歌，诗歌的名字是《因他活着》，是我们圣徒诗歌的114首。我们政府的限制，对于唱诗歌的限制已经取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开口的来唱诗歌了。我们先唱两遍。因他活着，不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先知道他掌握命。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希望只因他活着。在我信主了之后，我还常常的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和相比于其他的宗教信仰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后来我想，感谢主，后来我想我知道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他死了，但是他复活了。这就是我得到的那个答案。感谢主。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信的主耶稣，他死了，没有复活，那么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那一切事情，可能都要画上一个句号，都会定格在2000多年以前，可能现在都没有人会记得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他死了，但是他在第三天复活了。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以第一人称宣告说：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会死。感谢主，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也能够分享，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也能够分享他复活生命的大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再唱几遍这首短歌。我想第一遍请弟兄们唱，第二遍请姊妹们唱，那么最后一次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感谢主，我们诗歌就停在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龙毛弟兄。
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奉他的名，再一次在复活的清晨聚集在他的名下。首先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刚才弟兄说了，我们今天是福音的聚会。那么我想在我信息开始之前，我好不好请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一下，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来欢迎你。好吧，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您站起来一下好吗？有没有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吗？欢迎您，请坐。还有没有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如果您有的话，您是第一次来的话，我们也请您站起来，那我们可以来认识您，来欢迎您。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聚会啊。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人今天都沉浸在假期当中。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很多人就盼望这个已久的这个复活节的假期终于来临了。那我知道呢，有很多的家庭，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计划着这个复活节的假期，我应该怎么样的度过。所以你就看见在周五开始，就很多的人就开始开车往外面去度他们的这个美好的假期。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太多的人被困在家里实在是太久了。所以你当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星期五出去的时候呢，从悉尼出发的每一条高速呢都堵车，大家都想出去。所以有好多人就说，哎呀，幸好我没有出去，待在家里追剧多好。所以你就看见说什么复活节这个假期对很多人来说呢，只是一个可以出去放松的日子，是一个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以后呢，然后呢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去一些以前向往已久的地方，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享受一下大自然，或者说呢，有可能也是还有一方面，就是商场里面呢都在做一些促销的活动，商家利用这个复活节的假期想扩大销售。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复活节假期期间呢，就开始进到这个商场当中大肆采购啊。但是我想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聚集在一起，有两位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讲今天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一个复活节。复活节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像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但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呢，复活节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而且它不仅仅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讲呢，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接下来来看几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6-11。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弟兄把它打在这个屏幕上面。以赛亚书53:6，我们一起来念。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11，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又担当他们的罪孽。第二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6:21。马太福音16:21，我们一起来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三处圣经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3-8。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那我们再跳到第13节，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在这里，那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七日的第一日，你再一次召聚你自己的儿女们来到您自己的脚前，说来聆听你要向我们心来说话。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恩主手中，今天特别是一个为你做传福音的聚会，我们祈求圣灵你亲自将你这福音解释在福音朋友们的心中，叫我们听到您自己福音的时候，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我们也祈求主你越过人一切的软弱，将你自己的话能够在这里传递的明白，叫听见的人都能够清楚明白你自己的福音。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969年的时候，当美国的这个阿波罗太空飞船登陆这个月球的时候呢，那么当时的美国总统非常的兴奋，他在那里发表演讲，他说这是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在人类历史上面呢最令人激动的时刻，最重要的日子。那么在旁边的这个大布道家葛培里先生就非常严肃地提醒他，总统先生，请你不要忘记了复活节跟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那么从不管你从任何角度来讲，葛培里先生所讲的呢这句话呢都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确实在人类历史上面再也没有哪一个日子会比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更加的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吗，葛培里先生所讲到这个圣诞节跟复活节所讲到指指的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用来所传讲的对象，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称他为复活的救主。我们知道葛培里先生他在世界各地传讲福音布道，他一堂的布道会所来的人数呢可能永远超过这位耶稣基督一生所传讲的对象。但是呢无可否认的是，耶稣基督他这个人在这个人类历史上面所给这个人类历史带来的巨大的影响以及不可磨灭的这种号召力，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进行着。我刚才前面刚开始我就提到说，复活节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假期而已，但是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来到人世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死了以后呢埋葬了，死后3天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会问，会觉得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怎么今天你们在21世纪怎么还会有人相信呢？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朋友们，我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因为也在福音组里面，我们的教会福音组里面呢接待福音朋友们，跟他们一起座谈。那么很多人会对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违背我们以往的这些对科学的认识，对医学的认识。我们觉得一个人要从死里面复活呢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其实呢我后来呢，因为我们家里孩子们喜欢动物，我就了解一些动物，其实发现有些动物还真的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那不是我们讲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再来讲，既然讲到说基督从死里面复活，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就想盼望借着早上这短短一点的时间， 我们来探讨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53章里面就讲到说，其实在耶稣降生以前，公元前的大不多500多年600年不到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就写下了以赛亚书53章里面描述基督的一些的情况。我有很多的机会跟朋友们讲到说呢，我说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它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本的书都不一样，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我常常觉得圣经的预言比我们今天用高科技所做的天气预报啊都有准确的多，因为圣经里面的每一个预言它都有应验，或者正在应验，或者将来一定会应验。那么这里面讲到说，以赛亚书讲到这个讲到耶稣的时候呢，他讲到说他又从死里面复活，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又担当他的罪孽。换句话说，讲到耶稣基督又从死里面复活，前提是什么？前面讲到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着我们罪的缘故呢，那么耶稣来了，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一定听过这个赎罪的羔羊啊，这就是指的耶稣来说的。那么这是在耶稣降生以前的500多年，先知以赛亚就已经把它写在圣经里面的啊。如果朋友们对这个会有一些疑惑的话，那我们可以私底下再有一些探讨。因为什么？这个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已经写下来了，那么后来呢，近代的这个考古挖掘也挖掘出的这个证实这个事实。那好了，这个是在耶稣降生以前，圣经呢就已经预言将来有一个弥赛亚来，他会为众人的罪死，那么死后岂有从死里复活。我们读了第二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么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在他当时是在以色列北边的境内，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当他的门徒认出他是基督以后呢，那么耶稣就开始启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事情，告诉他们说他又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请问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或者听过哪一个你所认识的朋友，你的亲人，他会告诉你他哪一天会死？有没有？我想没有啊。至少在我的认知当中，我没有接触过哪一个人他可以事先的告诉我说他哪一天会死，然后呢哪一天会从死里复活。你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耶稣在这里面告诉他的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会在那里受许多的苦，然后呢会在那里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从死里面复活。而且呢，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这不只是耶稣只说过一次的，这是第一次他在圣经里面讲到，新约书里面讲到。后来呢他也继续的讲，至少有3次他向他的门徒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那里去，他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死后3天岂要从死里复活。但是他很稀奇的，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些门徒们听是听见了，但是他们信不来，他们相信不来，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一个人可以预言自己又受死，然后死后且可以从死里面复活来，所以呢他们信不过来。但是我们知道呢，在人的历史上面呢，耶稣的确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就一点点来讲，先是第一个，圣经里面在耶稣降生之前，那么提到他又从死里面复活。第二个，耶稣自己提出来告诉众人们，他又为众人的罪死，然后呢又埋葬了，然后3天以后从死里面复活。我们这一次的复活节，完整的复活节是讲到从星期五开始，那就讲到耶稣受难开始，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在坟墓里面3天以后，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天的早晨，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女。那么除了圣经里面的提前的预言，耶稣自己的这个预告， 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有的，圣经里面还有他的很多的门徒，比如说跟随耶稣的12个门徒，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卖主的，我们不算。这11个门徒里面的，当主耶稣被这个被抓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惧怕，他们都四散了。虽然他们跟随耶稣3年半之久，他们看见耶稣行许多的神迹奇事，看见耶稣医病赶鬼行异能，但是当看见他们这样这个日夜跟随的这个夫子，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们都吓得四散了，他们都害怕了。虽然他们听到主耶稣跟他们说他会有从死里面复活，但是他们信不来，以至于当这个有几个妇女在亲热第一日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想要拿香膏去膏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看见复活的救主的时候，把这个大好的信息带回来告诉他的门徒，这些门徒都信不来，都不敢相信。但是很稀奇的是呢，后来耶稣向他们显现了。当耶稣向他们显现以后呢，这些人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兴趣去查考整个教会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这一帮原本胆小如鼠的这些11个门徒，他们每一个都为了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大事件，为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做见证，因着这个原因，他们甚至不愿意这个顾惜自己的性命，每一个都愿意传扬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把自己的性命都摆上。我想在过去的一年，从2019年开始，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冲击最大的应该就是新冠肺炎了，对不对？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刚刚起初的时候呢，在那里听到武汉有一个医生，我们把他视为英雄，因为什么呢？他被称为新冠肺炎的吹哨人，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更详细一点情况，发现其实他刚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呢，他把他讲出去的。当政府官员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讲的话呢，他呢就不敢讲了。那么这是什么？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当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门徒们就开始传言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政府官员告诉他，你不可以讲，如果你再讲的话呢，就要把你抓起来，甚至要把他们杀害。但是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这些人原来是非常胆小的人，但是因着他真的看见，他真的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愿意传讲，他们直到把自己的性命都摆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可以这样做呢？其实不一定的。有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把自己为自己所撒下的谎言摆上自己性命的代价呢？我想不会的。那么真的呢？哪怕是真的，都有可能在这政府官员的威胁面前，我们都有可能不讲的，对不对？但是呢，这11个门徒，他们为着传扬耶稣的缘故呢，他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他一直为耶稣自己做见证，做这个死里复活的见证。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见证是这么的重要呢？刚才那个文南弟兄在这里带诗歌的时候呢，他讲到说，当他信主以后呢，他就回想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有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这个所信的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然后呢3天以后从死里面复活。曾经有佛教徒跟伊斯兰教徒跟基督徒在一起对话，伊斯兰教徒跟佛教徒就说了，你看你们的基督徒，你们这个所信的那个耶稣啊，你们的所信的这个救主的这个坟墓呢是空的，你看我们这个释迦牟尼这个有舍利子啊，穆罕默德有墓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朝拜，我们可以去欣赏，不是欣赏，就是去敬拜他们。那我记得在好多年前，因为我对这个考古有一些兴趣，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就听到中国有个新闻，讲到一个法门寺里面唐代的一个地宫被挖掘出来了，然后里面出土了这个活骨的舍利，当然了，有几个是假的，叫做一骨三银啊，有3个假的，可能一个真的啊。当然最后发现也是假的啊，就是说什么，发现出这有这些东西啊。那么后来我信主了，当时他们发现以后呢，他就做全球巡展啊。后来我信主以后呢，我有真的有一个跟弟兄一样很深的感觉，我说感谢主，我所信的跟他们不一样。 今天我所信的耶稣，他仍然躺在坟墓里面，他的尸骨还在那里，那我的信仰就破产了。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的话，你们所信的都是徒然的，你们所信都是枉然的，没有任何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以至于后来呢，有一年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呢，我太太来到这边，来到这边以后，那我们就带她去聚会。我那时候刚刚信主不久，刚信2年吧，然后我就带她去一个地方，我可能之前也讲过，我就带她去 Macaulay 那边那个墓园那里去了，坟场那里去了。她第一次跟我去聚会，聚会完以后，下午我就带她去逛墓园去了。然后到那里呢，我们就看见那个我也是第一次进到那个墓园当中。当我进到墓园当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那里的坟墓呢，哎呀，各种各样的，有的盖得非常的豪华，有的像那个我们现在的套房一样换骨灰的，有的像我们现在 house 一样的，非常的豪华，非常的巨大。但是当我们在逛的时候呢，哎呀，我心里面呢就充满了感恩。为什么感恩呢？因为我知道呢，我信耶稣以后呢，我所信的那位救主呢，他是复活的救主。因着他是一位复活的救主呢，我所信的他呢，他也将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哪怕有一天呢，我也像这些人一样被埋在这土里面，但是我知道呢，我不在那里，我不在那里。因为当我们在看那些坟墓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坟墓，有这个佛教徒的，有这个犹太人的，有基督徒的，有天主教徒的，有东正教徒的，有各种各样的坟墓，有不同的装饰。但是我知道呢，我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我即使埋葬了，我不会在那里。我感谢主，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死的救主，是一个活的救主，他为我们从罪里面复活了。那么讲到这么多这些门徒们的见证，还有呢，不只是如此，今天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告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其实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见证。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自从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不只是知道一些关乎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乃是认识耶稣基督。请你们注意听，知道耶稣基督跟认识耶稣基督有的巨大的差别。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呢？你可能今天你有机会来到聚会的场所，有人跟你讲关乎耶稣的事情，关乎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你知道这个历史事实，你知道这些客观的事实，但是呢，它从来都不是你主观的经历。如果呢，这些客观的事实不是你主观的经历的话呢，那只能说呢，你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耶稣这件事情，但是你并不认识他。那我要告诉你，我们在座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跟你做见证，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自从我们认识接触了这个生命的救主以后呢，我们生命发生了何等大的改变。这是每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都可以做的见证。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都是这位这个复活救主的见证人。那么我想耶稣是使你复活的见证呢，是不能够被反驳的。尽管历史历代以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试图有推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但是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考，你就会发现呢，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呢实在是太多了。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呢真的是做这样研究，那我想我今天讲详细一点。在1930年的时候呢，在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律师，他叫富兰克莫瑞森他是一个著名的律师，然后呢他同时也是一个专栏的作家。那么他就想要写一本书，他想通过他自己作为一个律师的这个缜密的思维，然后呢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以法庭上面这种证据呈现的方式来向世人呈现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个证据。然后他就去花了3年的时间，他从英国来到的当时的巴勒斯坦地，他就开始到处收集这个证据。然后呢最后呢 他想通过差不多七天的这个描，七天就是从耶稣被抓受审，然后呢钉死，这七天到最后的复活，这七天时间呢，他想把它用一本书来写出来。那么最后呢，他真的写出一本书来了。那么这本书呢，中文翻作呢《牧师悬疑》如果在座的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买来看哈。他写出这本书来了。那么这本书第一章里面就说了，这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为什么呢？他的本意本来是要通过收集证据来推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但他到最后呢，他写成了这本书的发现呢，他所有收集来的证据，所有的资料呢，都让他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接受耶稣的的确确从死里面复活，以至于最后呢，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今天呢，这本书呢被称为基督教世界里面的护教名著。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能想象到，本来这一个人他是想要推翻基督教信仰的，因为他知道，他只要找到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个证据的话呢，整个基督教就要破产了，整个基督教就要破产了。你们所有所信的人呢，都不要信了，因为如果你们的救主如今还在那坟墓里的话呢，你们的罪仍然在，他不能够替你担当罪孽，他更不能够为你带来新的生命。因为信耶稣呢，最重要的呢，不仅仅是讲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最重要的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得到新的生命。如果我们的救主今天仍然躺在坟墓里的话呢，那么我们所有的所信的呢，都没有一点的指望。所以呢，他知道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点，换句话来说呢，他知道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乃是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核心。因为我们知道从耶稣这个受死埋葬，然后呢复活升天，乃是一个完备的一个救这个福音的救恩，但是呢其中的核心呢就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那么这一个人呢，他就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不只是只有他去做这件事情，还有许许多多的无神论者，他们曾经都去做这样的事情，得出来的结论呢，直到今天你仍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证据证明说耶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在几年前，十多年前，那么几年前是我们有幸呢也去到了以色列那个地方，我们也去参观了这个在那个所谓的耶稣的坟墓。那么在那门口上面他就写了一行字，上面写的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今天有很多人到那个地方是带着一个朝圣的心态去的，那我们当时去的就想去学习看看圣经里面所说的跟实地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就知道说在那里就有一个空的坟墓。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律师呢，他其中提到一个证据，他说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空的坟墓。为什么讲空的坟墓呢？如果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有兴趣去读那个这个福音书，四卷福音书最末了的那一部分，讲到耶稣被抓被钉死然后埋葬以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坟墓呢跟中国人的不一样的，他们是凿在石头里面的，然后在门口呢会用一个圆形的石头把它滚过去的，那么在下面是一个凹槽，所以当石头能放进去以后，尸体放进去以后呢，石头滚上去是比较容易的，就卡住了，就陷在里面了。但是呢，你又把它这个石头呢挪开呢，就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知道当耶稣受审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们就对当时的罗马政府的这个比拉多说呢，他说耶稣曾经讲过他要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呢他如果他的门徒来的话呢，把他的尸体偷走的话呢，那么他所带来的迷惑呢将会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请你派士兵把守这个坟墓。但是我们知道呢，坟墓的最后呢门口开了，那么后来呢里面尸首不见了，那这些兵丁们就很惧怕，那这些祭司长就告诉他们说，你跟众人们说，因为我们睡着的时候呢，然后呢耶稣的门徒来了，把他的尸体偷走了。亲爱的朋友们，你只要认真去想这句话，你就发现呢这是一个不成立的话。如果他睡着的话，他怎么知道是谁来偷的呢？ 如果他知道谁来偷的话，他怎么会允许他来偷呢？所以呢，这个专栏的作家，这个律师呢，他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耶稣的空的坟墓，来告诉我们他的确从死里面复活了。好了，那既然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是这个圣经当中这样核心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耶稣好像是出生在中东那个地方，出生在巴勒斯坦地那个加利利人，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他生活在那么长久，其实呢，我们其实可不管从哪一个方面呢，你都会发现，其实耶稣的降生呢，跟我们每一个人，耶稣的这个埋葬复活呢，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都有关系。你看，我们今天知道今天的星期日，星期日被称为这个新的第一日。其实星期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这个新的第一日呢？就是从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开始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妇女们来到这新的第一日，又去看又到坟墓里面呢，去告耶稣的时候，发现他不在了。后来呢，直到后来罗马的皇帝信了这个基督教了，那么他就把这新的第一日呢，礼拜天呢，定为差不多是这个整个世界全民休假的日子。那么这个礼拜天呢，又被称为这个星期天又被称为礼拜天，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人们来敬拜神的日子，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我想这个事情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我小时候就礼拜天就是休息的嘛，好像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触动。那我们更说近一点，耶稣复活给我们哪些是让我们真正的切身的，是我们必须要拥有的这个关系呢？其实是有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耶稣的复活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死后从死里面复活。从死里面复活什么意思呢？代表着他胜过了死亡，因为阴间的权势不能够拘禁他，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不但如此，他也要释放我们原本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罪的奴仆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想死亡对我们来说都是惧怕的，因为哪一个人不怕死的？每一个人都怕死，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惧怕死亡，而且呢，不但怕死，我们对死呢还一无所知。我们许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对死会那么惧怕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知道死是从哪里来的吗？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死呢是从罪来的，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照罪来的，从罪来的。那么我有机会跟朋友们接触的时候呢，好多朋友会说呢，我哪里有罪？我有罪的我就不会来到这个地方呢，这个中国海关就不放我出来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又让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信仰的人呢，要让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根据我过往的经验呢，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讲很容易的事情呢？首先你要知道我们所讲的这个罪的定义标准，跟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法律的标准都不一样。世界上所有的法律的标准定一个人的罪，跟是你有犯罪动机，然后犯罪事实，然后的证据确凿，然后审判了来定你的罪。但是圣经里面呢，讲到一个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呢，乃是按照神公义的标准，乃是按照神的标准。比如说神讲到说，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在心里面杀了那个人。当你看见一个妇人动淫念的话呢，你就在心里面一道犯奸淫了。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标准远远的高过人的标准。如果在神的标准底下呢，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站立得住的。所以呢，那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看见他们自己的罪呢，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既然犯了罪，圣经告诉我们说，罪是有带来这个代价的，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 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惧怕死亡，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审判将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有人会听过说我要到天堂去，我要到地狱哪里去，没有人想到地狱哪里去，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就可以到天堂哪里去呢？如果你说你不知道那条路的话，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到天堂哪里去呢？所以呢，每一个人对死亡都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惧怕，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最忌讳这个避讳讲死亡的事情，因为我们真的对死亡一无所知，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我小时候也是非常惧怕这件事情的。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呢，经过一户人家，那户人家是一个很大户人家，老早就为他的爷爷奶奶在那堂屋里面换了那个棺材在那里面。我记得每一次我经过，我都很害怕，不敢往里面看的，黑黑的，挂在那里那么东西，很稀奇的。但信了主以后呢，你会发现，不一样了，对死亡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恐惧了。我讲一讲，我就上两个月吧，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可能也不是对信仰也不特别清楚了，他来到澳洲打工，然后后来呢就发病了，非常严重的病，然后被他的工友就送到了那个威斯敏医院里去了，被放在那一到医院里面去他就已经昏迷了，然后就被放在了那个ICU 里面，重症监护室里面。那么医生就说了，他其实是得了非常高度传染的这个肺结核，高度传染肺结核。那么后来他的家人呢就很盼望教会的人有弟兄姊妹去看望他们，看望他，为他祷告。那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呢就发到教会群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就为他祷告。那么后来就有一次呢，我就有一次有机会，二月份的时候，那我就跟一个弟兄夫妇就进到他那个那里去的，进到那个病房那里去的。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以前是很惧怕死亡的呢，但是我那天我到那里去呢，我居然不害怕，因为到了那个门口了，穿过好几层的那个门以后呢，然后来到那个特护病房面前，那么我们就把口罩的换成特别的口罩，还有那个防护服穿上去的，因为医生告诉我们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传染病。那我就进到那个病房里面去，我看见那个弟兄躺在那里，奄奄一息，身上插着很多的管，然后呢很多的仪器在那里面，那我们就进去为他祷告。我很稀奇，我里面没有一点的惧怕，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这个他的亲人们都不愿意去看他的？他亲人说他得的是新冠肺炎，不敢去的。他有一个亲人在这边，那我记得我没有惧怕，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我信了主了，主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对死亡不再惧怕了。我虽然看见这一个人将死的人，果然，当我们离开以后，我们是五点多进去的，后来他那天七点多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知道吗？当我把这个后来我进去以后，我们跟他祷告，看见他的回应，他因为当时昏迷了，我们把这个消息发给他在国内亲人以后呢，他亲人知道这个弟兄是一个清楚蒙恩得救以后呢，他们就得着了释放，得着了安慰。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个弟兄他得着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得着的耶稣复活的生命，虽然他现在又离开这个世界，死亡暂时将亲人与我们分开，但是呢，他知道在永恒里面他仍然又与他的家人在一起，所以他的亲人非发来微信，非常感谢我们教会弟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为这个弟兄所做的一切。因为什么呢？他知道他的灵魂的归宿去哪里了。虽然从感情上面讲非常的难受，但是呢，心里面得到安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说呢，都是极其重要。因为什么呢？当我们认识他了以后呢，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以后呢，他复活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生命是不再惧怕死亡的生命。所以当我信主以后呢，我参加过很多基督徒的葬礼，然后呢，因为我喜欢拍照，所以很多的葬礼呢，弟兄们就会邀请我，家人就请我去帮他们拍照，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对着这些尸体来拍照，
没有惧怕。感谢主，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这个生命呢是胜过死亡的生命。不仅如此，你知道吗？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十一个使徒聚集在一起，他们非常的惧怕，怕官府啊来抓他们。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如果你们去读福音书，耶稣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愿你们平安，他说愿你们平安。因为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他能够把平安带给这些跟随他的人。他说愿你们平安。在他离开这世界之前呢，他由于他的门徒们来说，门徒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是不能够被夺去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聚会的地方，听到关乎复活救主耶稣的事情，我想在你里面，你最盼望得到的是什么？特别是过完了一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给全球几十万的人这个生命都带走了。那么我想对我们来讲，对每一个朋友来讲，可能最最盼望的就是平安了，会不会？最最盼望就是盼望了，就是平安的。我们知道，尽管今天很好的消息是，新州这边呢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我们现在可以自由的唱诗了，聚会的这个距离也可以缩小了，放宽了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这个新冠肺炎仍然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我想，平安对我们今天来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奢侈品。但是你知道吗？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对他的门徒们说：“愿你们平安。”不仅仅对当时的门徒们来说，其实呢，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呢，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平安。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是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在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我不止一次的跟朋友们可以分享，在我们当中有好些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罹患绝症，但是呢，他们里面真的有说不出来的平安。他们在罹患绝症的晚期，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还有人没有信耶稣，还有亲戚朋友没有信耶稣，他向他们传耶稣，要他们能够得到耶稣。在别人看来，他都身患绝症了，但是呢，你换个角度来想，他身患绝症了，为什么他里面有的这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了他复活的生命。当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呢，虽然可以面对这个死亡，但是知道什么？死亡不能够夺去我们里面的平安。平安不是因为我们环境好的时候拥有的，乃是不论你在怎样不要怎样的环境当中，你都能够有这个不能够被夺走的平安。耶稣不仅仅赐给我们这个属天的平安，他更是赐给我们属天的生命。他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他死后从复活以后呢，他升天赐下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的呢，不是接受任何的一些的宗教的教条，乃是接受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信耶稣的人呢，乃是得着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这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呢，我们不仅仅有这个平安，我们还能够有喜乐，我们还能够有喜乐。但我们因为有什么呢？神的生命呢，是满了喜乐的生命。这个喜乐的生命跟任何我们在世间的所有的快乐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因为是不能够被夺取的。是因为主耶稣胜过了这个世界，他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他赐给我们这个喜乐是因为什么呢？他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就算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到他那里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父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居所，今天耶稣在那里为今天每一个信他的人预备住处，有一天我们都要到他那里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是带着怎样的一个重担来的，你是带着怎样的一个苦恼来的，或者说你是带着怎样的问题来的。我们真的非常的盼望你来到这个地方，你不只是听一些、知道一些关乎耶稣的事情。我刚才讲的，我乃是盼望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能够认识耶稣，你能够认识耶稣。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因为认识耶稣以后呢，生命不发生改变。只要你真的认识他，你的生命一定发生改变，忧愁一定会变喜乐，恐惧一定会释放，绝望的一定会有盼望。人活在这地上非常重要的就是有盼望，如果人没有盼望的话，你无论如何你都喜乐不起来。但是呢，你要知道只有耶稣他才能够给你这个盼望。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他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能不能够参透，我们感谢主的是，虽然在以前能不能够参透，但是自从耶稣降生，自从他为我们的罪死，自从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永生，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到神那里去。那么在对朋友们来说，可能都觉得说，哦，那你讲的这些呢，好像只是在我过后百年以后才有用，啊，我现在还年轻，还不要想这些事情。亲爱的朋友，让我来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讲到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活的神，我们享受永生不只是从我们死以后开始。死是什么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家里有好多个孩子，这个孩子大的孩子的在老二的房间里睡着了，然后呢父母知道了以后呢，就把他抱到这个他的房间里去了。第二天孩子醒过来了，发现说，哎，我怎么睡的不是原来的房间，我睡的不是原来的房间。亲爱的朋友们，对低度人来讲呢，死亡就像如此，从一个这样的房间到了另外一个房间，死不是我们永恒的结局，乃是一个永恒的开始。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其实乃至讲到这位永活的神，他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前面讲到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个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呢？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怎么认识他呢？他看不见摸不着，对不对？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读圣经知道他的事情，然后我们通过祷告，我们通过把我们很多的事情交托在我们的主耶稣手中，我们经历他奇妙的带领，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位创造万物的神，全能的神，他不仅仅是全能的神，他实在是那位爱我为我舍命的神。他听我的祷告，因为我可以经历他，因着我可以经历他，我就对他有第一手主观的认识，我就知道我所信的呢，不是一个死去的教主，我所信的乃是永活的救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能够有这样认识，我们这样去跟随的时候呢，实在是何等猛虎，让我们处在这地上呢，有依靠，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我想，不论你今天带着怎么样的情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真的都很盼望你不要放过这样宝贵的机会，亲自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我可以告诉你，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 和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当中，还没有看到一个人告诉你说他后悔信耶稣的，而恰恰相反，他们会告诉你说，我要是早信耶稣就好了，因为我们早信耶稣，我们就能够有这永生的盼望，我们就能够有这个赦罪的平安，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平安跟喜乐。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来交通您这位复活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你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为要寻找拯救我们这本原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人。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不仅仅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宝血与父神和好。我们感谢你，你不仅仅为我们的罪死了，你更是三天以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并且赐下应许的圣灵，叫我们今天相信接受你做生命救主的人都得着了这个永生的福分，都得着了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赦罪的平安，都得着的喜乐与盼望。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祈求主，你今天有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朋友们，主啊，求主你亲自在他们心里面来工作，叫他们也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虽然可能他们对你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地方，我们都求圣灵你在他们心里面来做启示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求主，求弟请弟兄姊妹们仍然低头。我想当我们把这些信息讲在这里的时候，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如果你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或者说你来到我们当中已经很多次了，但是呢你对耶稣还不认识，可能你从小就参加主日学，从小你就跟父母来到聚会，你听过很多关乎耶稣的事情，但是呢你还没有真的认识他。如果今天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我好不好请你在这里，请你好好的来思想这件事情，请你打开你的心，能够来愿意来认识耶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凡愿意来认识他的，他一定会让我们来认识到，凡向他叩门的，他一定向我们开门，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就有让我们得着安息。我不知道你今天带着怎样的重担来，带着怎样的疑惑来，你心里面有平安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救主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好不好请你举起你的手，不要看其他的人，认识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单独的跟耶稣建立关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再也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如果有的话，有这样朋友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那我们可以带着你来更好的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有一天我们都要在荣耀里面来敬拜纪念我们的主。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实在将在座的如果还有没认识你的这些福音朋友们也仰望着恩主手中，我们求圣灵来在他们心里面来工作，叫他们愿意来认识你。我们求圣灵将你自己更多的启示在他们心中，叫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福音朋友们都能够认识耶稣，有一天都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龙茂弟兄传讲的福音。我想刚才弟兄讲到，真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假期，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假期它后面所代表的意义不仅仅是我们放假，而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位复活的救主，他现在愿意把这个平安喜乐，把这个福音来给所有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或者你还没有虽然你是可能你听过福音，但是呢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我们也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让你能够更多的明白福音盼望你也能够早日的来相信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接下去我们有几个报告。那现在政府呢对着疫情的限制措施呢也进一步放松，那由原来的4个平方一个人呢改到2平方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会所现在可以容纳更多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是还在电视机前，或者是用在网上看直播的话那我们鼓励你能够来到教会参加这个实体的聚会。那我们除了上午中文的聚会呢是11点到12点15分，那下午的聚会呢是1点半所以如果你是没有孩子的话，我们是鼓励你参加下午的聚会那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到会所来参加这个实体的聚会。那现在呢教会的家庭的聚会呢还是在网上进行每个月的第2周、第4周的周六呢是每个不同的家庭聚会的不同的家庭的小组，那每个月的第1周、第3周呢周六是在基督里长进的学习，那我们现在学习的是约翰福音那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空的话你也可以来参加每个月第1周、第3周、周六晚上8点钟我们在线上我们都有这样的聚会那接下去我们继续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我念到你名字的时候请你站起来，我们再次来欢迎你来自 Epping 的周军和 Amy，欢迎你们还有一位是来自 Auburn 的张希英欢迎你，好，请坐还有没有没有念到你名字你也是第一次来的如果没有的话，好不好请刚才站起来这三位朋友请你们到后面的办公室，我们给你更多的介绍我们的聚会你可以更多了解我们，我们也更多了解你，好吗？请有请这刚才这三位朋友，请你们到后面一步到后面的办公室，好吗？我们欢迎他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们也欢迎你可以到后面的办公室呢，在下面办公室呢我们有这个福音座谈那如果你愿意去参加的话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那我们接下去是掰饼聚会，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请把你的手机关在静音的位置那以免你的手机会影响我们接下去掰饼的聚会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有更多的祷告能够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主